京时间4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巍巍高山，茫茫雪域，神山圣水，万物通灵，峭壁雪莲，挨寂寞，湖边油菜尽开颜，雄鹰盘踞，藏羚顿，天鹿飞来，人马欢，这就是西藏。它孕育了千年文明，承载着世代梦想，这是真正离天最近的地方，感受清澈而纯净，这是一处可以荡涤心灵的圣地，获得宁静与虔诚。神秘独特的藏族文化在这里开启，古老悠久的动人传说在这里发端，淳朴善良的藏族民风，幽香浓郁的酥油茶，醇厚干烈的青稞酒，一幅幅如同精美画卷一般，为我们徐徐开来。而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却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藏区到青海，从青海到南京，从南京到北京，从北京到辽宁，一直被广为传颂，深入人心。正是因为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也正是因为这个故事的发生，让我们感受到了生命的真谛，懂得了活着的意义。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我是喜儿，马玉坤。怎么说呀，人这一辈子真是不容易啊。你看很多人起早贪黑，忙忙碌碌的过着一天又一天，很多人辛辛苦苦的省吃俭用的过着一年又一年，有了委屈啊，不知道该跟谁倾诉，有了成就呢，又遭人嫉妒。你看你风光的时候认识了很多朋友，可你落魄的时候又能有几个人在左右啊？很多时候你看你的好心别人并不领情，你的好意别人并不感激，家长里短，儿女情长，尝不尽的酸甜苦辣，躲不过的悲欢离合。虽然很多事情啊 我们都能看透，很多道理我们也都懂。可是有几个人能做到大彻大悟啊？等到我们真正老去的那一天啊，这时候我们再回首自己这一生，你看岁月它匆匆带走了我们青春的容颜，度过了坎坷不断的流年，很多事情它都开始逐渐的看淡了。一路走来，路过的都是风景，留下的才是人生啊。好好劝劝自己，活着就是快乐，活着就是幸福，管他钱多钱少，开心才是王道，管他事儿大事小，想开就没烦恼，管他情深情浅，身边人才最重要。如今就像已经尽了天命之年的我也是一样的，回想我大半生的经历，就像旅途当中一站又一站的风景，每一站都不同，每一站都有心得。从我人生的第一站，大家还记得吗？就是在西藏山南的敬老院里，一个刚下过大雪的凌晨，被一位在敬老院里双目失明的马奶奶捡到了我，收养了我，给我取了名字叫喜儿。从此以后，我的生命才得以继续，人生的旅途才真正开始。在敬老院里被马奶奶还有其他老人精心照顾下，我逐渐的长大，在奶奶的谆谆教诲下，我懂得了生而为人的道理，明白了活着的意义，明是非，知善恶，上学读书识字，小学、初中、高中再到大学，更是学到了很多知识，长了很多见识，当然也有了更大的追求和抱负。当然在我的成长经历当中啊，每当回想到当我在大学生活那几年发生的事情，真是让我刻骨铭心的难忘啊。因为我在大二的时候，含辛茹苦饱经苦难把我养大的奶奶突然的离世，让我悲痛不已，留下了这我一辈子都无法弥补的亏欠和遗憾。然后在大三这一年呢，又收获了人生当中第一份甜蜜的爱情，我得到了大我一届的学长董建军的追求，确立了恋爱的关系。当时就感觉他就是可以让我相守一生的伴侣。而在大四毕业后，我做出了一个让当时所有人都无比震惊的决定，毅然决然主动辞掉了邮电部门工作的铁饭碗，选择了下海经商做生意。在那个年代啊，大学生毕业包分配，分配工作了就是有了铁饭碗，是所有人都羡慕的。尤其是一些知名大学的学生，毕业以后啊，更是都能进到国营正式单位，各方面的待遇都是极好的。而我作为当时素有小清华之称的北京邮电大学的毕业生，我没有选择正式进入国家的邮电单位，选择了下海经商。当时身边所有的朋友同学都无比震惊，有的说我自毁前程，有的说我贪财爱钱，还有的说我大学白读了。他们当时没有人知道我为什么要做出这个决定， 只有我的恋人建军，他同意并且是支持我。再就是我在拉萨的天宝小叔，他理解我，因为只有他们两个人都知道我之所以放弃铁饭碗这个稳定的工作，冒着巨大的艰难风险去下海经商的原因。只有他们知道，从奶奶离世以后，我心里就立下了一个坚定的志愿，我要努力多赚钱，让更多像马奶奶这样的孤寡老人都能有个温暖的家，都能感受到像有儿女亲人一般的爱和陪伴，都能有一个幸福的晚年。天宝小叔当时就跟我讲，小儿，你要记住，你要想做好事儿，行善事，要想让更多的孤寡老人都能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为，老有所乐，那一定要有强大的经济能力。只有你自己有能力了，才能实现这个理想，而这个理想是一定要拿出实际行动去做的，不是在心里在口头上喊口号。我小叔一直都是我榜样啊，他从一开始报答马奶奶这份恩情，为马奶奶养老送终，再到资助我这个完全没有血缘关系的侄女读书上学，再到当时90年代，他随着生意赚钱又收养了6个无家可归的孩子，这一切可真都是用实际行动在做呀。这对我的触动是非常大的，所以当时我就下定决心，一定要多努力多赚钱，只有自己强大了，才能让别人生活得更好。又赶上咱们国家呢，在90年代正值改革开放的热潮，我是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而我所学的专业呢是通讯通信工程，在当时是正赶上了通讯电子产品快速发展的红利期，我对这个领域又特别的了解擅长，所以在1995年大学毕业以后，我就瞄准了当时最流行的传呼机的生意，带着小叔给我的5000块钱，这也是我人生当中第一次下海创业的启动资金，南下去了深圳。虽然从95年一直到98年，这3年吃了不少苦，但是我也确实是赶上了当时通讯电子市场的高速发展的红利期。通过3年的努力，我赚得了人生当中的第一桶金，而且还是很大的一桶金呢，足足赚了100多万。这100多万在当年的90年代，那可以说那就是一笔巨款了。我当时揣着这3年多来赚的100多万，先是回到了给我生命养我长大的家，西藏山南敬老院。虽然奶奶不在了，但是敬老院里还有一些从小陪伴我长大、照顾过、帮助过我的其他老人，有的还健在，像平措爷爷，还有央金姑姑。他们都是看着我长大的人，都是对我有恩的人。老话说得好啊，盐从哪儿咸，醋从哪儿酸，饮水思源，人不能忘本呐。所以当时我也算是荣归故里，应该回报他们了。在大城市打拼生活的时间是越来越长，逐渐已经习惯了大城市的喧嚣和繁华，无时无刻都能感受到城市的发展变化。可是针对一些偏远地区，交通基础设施落后，信息闭塞，人们的思想观念保守，还是发展得很慢。我南下经商这几年真是没有时间再回到西藏山南，等我赚到钱了， 98年的时候呢，我再次回到了山南敬老院的时候，看见的还是斑驳低矮的院墙，破败不堪的平房，看着和我小时候生活的场景没什么特别的改变，唯一的变化就是显得更加破旧了。央金姑姑、平措爷爷看到我还是像以前一样无比的亲切，那就像身在远方长时间工作的子女突然间回到了家里。哎呀，那父母那种无比的激动啊、高兴喜悦的心情那是一样的。而其他的老人呢，大多数都不认识了啊，都是这几年陆陆续续住进来的，但是他们的身份都一样，都是孤寡老人。平措爷爷说，他想都没敢想啊，我还能回来再看他们，而且是赚到钱之后还能回来看他们。他说我是雪域高原的雄鹰，勇敢坚强又无尽的力量，应该是越飞越高越飞越远，没想到这只雄鹰还会再飞回来。我说如果我真是高原的雄鹰，更应该经常回来，因为它要永远守护生它养它的这片土地，守护这片土地的神圣和庄严，一定要给这里的人们带来吉祥与好运。我说您别忘了，扎西桑格吉祥好运这个名字就是你们大家给我起的呀。所以当时我回到西藏山南敬老院，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敬老院所有的老人都添置了全身上下过冬的棉衣棉鞋，给他们换了崭新的棉褥棉被，让他们以后在藏区寒冷的冬天不再挨冻受罪。而且去的时候我和建军都商量好了，不仅要给我养大的敬老院里的老人啊添置棉衣棉被，还给当地泽当镇总共200多位家庭生活困难的老人也都为他们准备了过冬的棉衣棉鞋，这些老人同样应该得到帮助。毕竟在我心里一直有一个坚定的信念，就是让更多像马奶奶那样无儿无女的孤寡老人、贫困老人有儿女般的陪伴和温暖，让他们都能有个幸福的晚年。就像小叔说的，想要做好事善事帮助别人，那首先自己一定是要强大起来呀，要努力多赚钱，才能用实际行动去做，而不是嘴上说说而已。所以当时我赚了100多万，我感觉我还是具备一定能力的，那就要用实际行动去做呀。当时我拿出20多万，把那个从小把我养大的家敬老院重新翻盖成了极具民族特色的3层楼房，从原来低矮破旧的7间平房变成了可以同时容纳收留60多位老人居住的楼房，每个房间都有自己的厕所，宽敞明亮的饭堂，有了可以独立洗澡的洗浴间，每个房间都添置了全新的衣柜家具。那最让全院老人高兴的是啊，我为他们安装了电视，有了电视就可以收看电视节目，就可以了解外面的事物了，那以后再也不用每天除了转经祈福之外就坐在院子里发呆望天了，不再苦闷了。当时可是在98年，敬老院能有这样的居住条件，尤其是还能有电视看，在整个西藏地区来说绝对是首屈一指了啊！实际上98年那一年呢，对我来说呀，那也是我生命当中命运转折最大的一年。 我当时带回来赚的100多万，回到山南敬老院啊，从给那些老人添置棉衣棉被啊，再到翻盖整个的敬老院，杂七杂八加一起就花了20多万了。安顿完了敬老院里这些事儿之后呢，我又随即就赶往了拉萨去看望我的天宝小叔。到了拉萨以后，毕竟南下做生意好几年都没见到小叔了。到了拉萨以后，见到了小叔这几年的生意买卖也做得非常大了，畜牧业、虫草加工业都逐渐的在升级，初步的都形成规模了，而且他还雇佣了当地很多的下岗职工啊，在他厂子工作，还招收了很多残疾人也在他工厂里做工。小叔说，这些人呢都是生活很艰难的人，赶上了下岗潮没了工作，上有老下有小，家里没了经济来源，还有那些残疾人更是没有工作，难以生活。我现在买卖也是逐渐的壮大，也需要更多的人手，他们即使做得慢点，但是都很认真也很卖力气，我就应该多给他们点报酬，互相帮助嘛。所以当时我就感觉呀，小叔的这颗心是有多善良，那更是一种大爱的体现。也许就是受到奶奶的影响和感化，就像我常说的，善和爱是会被传染的，会被传递的，更必须是要被传承的。天宝小叔是做到了这一点。还有他当年收养的6个无父无母的孩子，也都是长大了，长高了，大一点的都读大学了，最小的都小学快毕业了，见到我之后都是无比的高兴和亲切，都特别的懂事听话。我们这些人聚到一起，组建了这个虽然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大家庭，但是却充满了骨肉般的亲情和爱，彼此都感觉到无比的温暖。可惜呢，我在小叔家就住了3天，因为小叔照顾生意每天都很忙啊，他还要抽出时间来陪我。再就是呢，我也要尽快的回深圳那边，毕竟我还有自己的生意啊。看到小叔都50好几的年纪还那么努力，我更不能耽误啊，毕竟我心中那个理想还远远没有实现呢。在走的时候呢，我又拿出了50万块钱交给了小叔。我知道小叔那个时候正是很艰难的时候，企业正在扩大升级，还有那么多的下岗职工残疾人都在厂里做工，而且还给他们开很高的工资，加上养那6个孩子也正都是花钱的时候。我跟小叔讲，这些钱一个是报答您对我读书上学啊，吃喝穿用，还有您对奶奶所有的照顾，我现在赚钱了，肯定要懂得报恩。再一个就是我知道您现在也很艰难，正是需要钱的时候，你一定要收下这笔钱。小叔当时无论如何也不收这笔钱，最后啊，是我以寄存在小叔那里为由，他才勉强答应帮我寄存这笔钱，说等我结婚了或者是生意需要周转的时候可以随时来取。就这样吧，就我下海经商赚到的第一桶金102万就剩下30万了。为啥我们总说这钱总感觉不禁花呀，也没干什么很快就没了。正是因为我们有很多的事情总是感觉做得不够好啊，我们还能做得更好，所以这钱呢花着花着就不够了，所以还得赚钱，因为未来用钱的地方还很多。剩下的这些钱啊，就是我继续把传呼机生意做大做强的重要的资本了。 我必须要趁着年轻啊，趁着这个行业的红利期还在，再多赚一些钱，这样才能尽快实现我心中的那份老年福利事业的愿望。结果就在1998年12月初，我告别了天宝小叔，从拉萨飞回了北京。因为我要在回深圳之前还要再到北京啊，去看一看建军的父母，和他们聊聊我和建军的婚事。结果建军说还是再等等吧，再说吧。他父母应该是思想观念还没有转变过来，没必要再谈。只是我们两个人是真心相爱的，一定早晚会走到一起。就这样呢，我和建军在北京分别以后，又独自一个人回了深圳。结果回到深圳，刚过完99年的元旦，一个生意伙伴刘宏伟的出现，让我手里仅有的30万都化成了泡影，让我彻底跌入了谷底。我原本打算要通过这30万再大干一场，把传呼机生意做大，可就是因为我太过于相信他，他告诉我他手里有一批价值60多万的寻呼机，可以对折给我。他告诉我他急需一笔30万的资金周转，要急用，所以才需要把他那些货对折低价给我，让我直接给他30万就可以了。当时也是赚钱心切的我，再加上呢都是生意上的朋友，我这个人本身就不设防，总愿意相信别人。结果我这30万给他汇过去之后，这个人就彻底失踪了。当我恍然大悟的时候，一切都已经来不及了，我被骗了，我手里所有的积蓄30万都被他骗走了。当时真的感觉天都塌了，一个人在深圳举目无亲，手里没钱可咋办呢？当时第一时间就想到报警，一定要抓到他，绝对不可能让他就这么容易就跑了。可是当我看到他委托别人转交给我的那封信的时候，我的心又软了，我选择了放弃，我又一次选择了相信了他，想给他一个机会。我想到了奶奶生前所说的话，人的本性都是善良的，人之所以做坏事，一定是在他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做出的最不情愿的选择。只要我们能感化他，就一定能等到他悔过的那一天。就像当年奶奶原谅了小叔左天宝害死了他的儿子，最终天宝小叔彻底迷途知返，悔过自新，用大爱和大善回馈了我的奶奶，还有我，还有其他更多的人。可是我虽然选择放弃报警放过了他，可我自己未来下一步该怎么办？我该何去何从？而且祸不单行的我，还收到了建军给我发来的分手信息。当我把电话回拨过去以后，建军妈妈又给了我当头一棒。建军要跟局长的女儿结婚了，而且两个人已经好了好几个月了。那一刻我彻底崩溃了，我最相信的合作伙伴欺骗了我，我最心爱的男朋友也欺骗了我。为什么一时间所有的背叛都让我遇上了呢？我相信换作是谁都很难接受。那段时间呢，我把自己整日的关在出租屋里， 不想与外界有任何接触。我把自己整整关了7天，在这7天里面，我没有出门，吃不下，喝不下，就像得了大病一样。我不敢把这个事儿告诉小叔，我怕他着急，怕他难过，再一下子来到深圳耽误他的事业。那个时候我崩溃了，我彻底的崩溃了。我甚至可以告诉大家，一个7天不怎么吃饭不怎么喝水的人是会死掉的。我把我自己关在出租屋里整整7天，这都是我后来才知道。因为当我在出租屋里最后一次听到有关我的声音的时候，是一个凌晨，我突然听到了门外急促的敲门声。当我打开门的那一刻，我看到了我一直心心念念的人，那个男人来了。当我看到他的时候，精神一下子绷不住了，人一下子就回到了西藏山南敬老院，还是那排低矮的平房，爱军井旁的大柳树上还挂着当年平措爷爷给我做的秋千。我看到奶奶坐在柳树旁的石墩上，在教一个小女孩背三字经。从前那些看着我长大的爷爷奶奶也都在，他们正围绕着爱军井转圈祈福。小女孩坐在秋千上，一边荡着秋千，一边背着三字经。这一幕太熟悉了，尤其是我再次见到奶奶之后，我的眼泪早已止不住流了出来。我只想快步走到奶奶身边，把我这些年经历的事情，我遇到的委屈，都跟奶奶哭诉一番。我真的太想奶奶了，于是我快步地跑到奶奶身边，趴在奶奶的腿上哭着说，奶奶，奶奶，我想你了，你带我走吧，奶奶。可是无论我怎么喊，奶奶都没有说话。当我再次抬起头看奶奶的时候，眼前的一切又都变了。我看到奶奶躺在草料棚里，身上还盖着草帘子，浑身冻得直打哆嗦，一边摸着一个小女孩的脸，一边哭着说，喜儿跟奶奶受苦了，12岁才知道糖果是什么滋味。那一刻我的思绪彻底混乱了，一会儿看到建军妈妈指责我耽误了建军的婚事，一会儿又看到奶奶陪着我微笑地看着我，再一会儿感觉有人握着我的手叫我的名字。这个人是谁呀？我怎么好像在哪儿见过？随着喊我名字的声音越来越清晰，我的手也用力抓了一把，然后渐渐的就看到了站在我面前的医生。我对医生说，我这是在哪儿啊？你们看到我奶奶了吗？然后就听医生说，病人醒了，但是他思绪不稳定，身体也很虚弱，你尽量还是不要打扰他，再过2-3个小时应该……然后我就又听不见医生的话了。当我转过头，看到奶奶坐在我床边，伸手摸着我的脸，慈祥地说，喜儿长大了，要学会自己面对困难了。我想伸手抓奶奶，但是手动不了。我想张嘴跟奶奶说话，但是
嗓子发不出声音，直到最后奶奶从我床边缓缓地飘出窗外，我才喊出声音。我大声喊着奶奶奶奶，然后伸手去抓奶奶，我抓到了。我们两双手紧紧地抓握到了一起，只是这双手不是我奶奶的，这是一双男人温暖而有力的大手，一个嘴里不停地喊着扎西桑格的男人。我的视线这个时候也渐渐地清晰了，我看清这个男人是谁了，他是我的爱人，我想要托付终身的男人董建军。后来他帮我回忆这段经历的时候对我说，我醒了之后一直在喊奶奶奶奶，但是我的印象里我问了他一句，你怎么来了，难道你不用结婚吗？可是建军一直矢口否认，哎呀，我也懒得跟他争辩。总之呢，这次昏迷真的是差点要了我的命啊。我呀，把我昏迷之后见到奶奶的事儿跟大夫也说了。大夫说，人在极度虚弱昏迷的时候，大脑会不断的重复曾经的画面，避免出现脑死亡。这也是一种人体的自我保护机制。真的就是我从有了这次经历以后啊，也喜欢上了研究人体的学科。咱们人体的自我保护机制真是太强大了，没有经历过的人啊，你们是永远体会不到的。当然我也不希望咱们听众朋友体会，因为这种事儿吧，活过来了算是一种人生体验，活不过来人就没了，这是挺危险的事儿啊！这个大家随着我体验一把就完了啊。说个题外话哈，哎呀，咱们说我在医院完全恢复过来之后，看见建军流着泪泣不成声的对我说，你都快把我吓死了，电话关机了，传呼不回复，就像整个人从人间消失了一样。你遇到什么困难了跟我说，遇到什么事儿了跟我说呀。我听完他这个话我也哭了，你都要结婚了，我跟你说得着吗？你这马上就成为局长的乘龙快婿了，还来深圳找我干什么呀？建军听完之后非常快速而且流利的把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都给我讲了。家里的亲戚呢是看着建军也老大不小了，就特别着急他的婚事，然后就给他先后介绍了好几个相亲对象，但是哪一个他也不见。最后从未跟母亲吵过架的建军跟母亲大吵了一架，一气之下就搬到了单位宿舍住了两个多月啊，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建军不让我去他们家看望二老了，因为他自己都住进单位宿舍了。同时呢，单位宿舍呀，晚上是准时熄灯，白天上班还忙，所以就没有那么长的时间就打电话了。建军本来是想着元旦回家呀，给妈妈赔个礼，恳请妈妈不要再干涉他跟我的感情了。结果就是话不投机半句多，这娘俩大元旦的又吵了一架。建军在家是憋憋屈屈的放完了元旦的假，然后就又搬到宿舍去住了。结果他这一走吧，妈妈受不了了啊，他就以建军的名义给我发了这么一条分手信息，然后就惹出了这么一大堆的事儿，还差点要了我的小命。说到底呀，这就是一个误会，我对建军的误会。咱们常说人与人之间最远的距离其实就是误会，一个人不想解释，一个人不想听， 不想解释的人是感觉解释也没有用，反正对方也不信。不想听的人呢，是认定了解释就是掩饰，所以不想听。结果这个误会就越来越大，越来越大，最后就变成友情破裂，婚姻解体，更有严重的阴阳两隔。大家说对吧？有人的地方就有矛盾，矛盾多半呢都是因为一个误会引起的。仔细想想，就是这么回事儿，对不对呀？所以当你遇到了你不愿意相信的事儿，听到了你不愿意相信的结果，千万不要盲目的跟从。好，我们先把心静下来，我们先静下心来感受，理性的分析一下，然后再做决定，这叫三思而后行。既然我和建军的误会已经解开了，那我也不能看着建军和他妈妈这么一直杠着呀，找个机会啊，我和建军一起回家去看看。阿姨这个人吧，典型的刀子嘴豆腐心啊，用掩耳盗铃的方式对付他屡试不爽。什么叫掩耳盗铃啊？就是只听自己喜欢听到的话啊，自动屏蔽自己不愿意听到的话，这是一种境界啊。道行越高的人，目标越明确的人，掌握的就越灵活。只可意会没法言传哈，咱们在家经常受窝囊气的听众朋友可以学着掌握掌握啊，记住只可意会啊，得靠咱自己慢慢悟，这也是我经历之后慢慢悟出来的啊，仅供大家参考啊，仅供参考。那怎么说，我跟建军之间的误会啊算是解开了，但是我被刘宏伟骗的这30万块钱，那可是真金白银，我所有的家当了。咱们就说东山再起，你还需要本钱呢，我那个时候全身上下翻不出500块钱了。当我把我被骗走30万的这个事儿跟建军说完之后，建军没有任何表情变化，只是惋惜的对我说，我们还年轻，遇到点挫折是好的，咱们能被骗30万，证明咱们还有能力赚这30万。这话我相信啊，就是让任何人听到都会对着建军发一顿牢骚。但是我们转念想一想，发牢骚有用吗？啊，难不成让他责备我一顿我才舒服吗？这叫木已成舟不追究，得饶人处且饶人。建军先生对我说，既然已经这样了，咱们就回北京安安稳稳的上班吧。这句话让我拒绝了，我当时还任性地问他，为什么在我有钱的时候你不强求我留在北京啊？为什么我现在一贫如洗的时候又让我回北京上班了？我不需要你可怜我。但是我心里却想，哎呀，你不可怜我，我该怎么办呢？人呢，就总是这么矛盾着。就现在想想当初说的这句话吧，就是在无理取闹。毕竟当初建军啊，他也是尊重我的选择，才没有强求我留在北京的。结果我反倒把这个事儿呢说成是他的错了。其实想一想哈，女人有的时候还真就是比较容易无理取闹，但是这种无理取闹呢，只对自己可以托付终身的人发作。这不由得让我想起了前段时间啊，我看了一个短视频啊，就是有一对老夫妻在街上啊，老奶奶就是自顾自的就在前面走，老爷爷在他后面就一边跟着一边说，街也逛了，宾馆也吃了，你还想干嘛，你倒是说呀。我看完之后啊，笑着替那个老奶奶对老爷爷说一句，我就想看着你在乎我的样子。哎呀，少来夫妻老来伴儿， 叫一声老伴儿，那便是一辈子的伴儿。春节晚会上，黑土对白云说，我不让你欺负着我都活不起，本来就是一个好笑的包袱，却把我看哭了。到底是谁欺负谁都已经不重要了，因为爱我愿意欺负你，更是因为爱我愿意被你欺负。所以我们一定要珍惜在我们身边絮絮叨叨窝窝囊囊骂骂吵吵，一边说着下辈子再不想认识我们，但是这辈子却要一直陪伴我们的老伴儿。别等到就剩我们一个人的时候才感叹，下辈子还想遇见你。哎呀，监军看我这么生气哈，马上着急安慰我说，我不是那个意思啊，就是我看你一个人在这边我不放心，如果你还想做生意，那咱就继续做生意，我这些年也攒了2万块钱，咱们就一点点干。我看到建军那种不知所措的样子，噗呲一下我就笑了。其实从刚开始我跟他确立关系以后啊，他对我始终就是千依百顺，我说什么他从来都是没有任何怨言的支持我。建军看我笑了也跟着笑了，然后说他考察了一下，传呼机的红利期已经过去了，现在北京都已经推出缴费赠机了，但是手机的红利期已经到了，不如咱们就做手机生意。其实我之前啊也分析了一下当年的市场环境，手机确实已经开始流行了，虽然2万块钱不多，但是我们多跑几趟多吃点辛苦还是能够东山再起的。正所谓夫妻同心其利断金啊，就这样我拿着建军这2万块钱进购了一批手机，让建军带回北京送到我从前的传呼机的销售点，马上就回笼了资金，然后他把钱存在我银行卡里，我再继续采购然后再往回带。就这样我们从1999年1月20号建军回北京，到2月14号大年除夕的前一天，我们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啊，也就是赶在情人节和过年之前，手机销售异常火爆，我们赚了将近5万块钱。这是在当时那个年代啊，只要你能看到市场商机，你敢去投资敢去做，你就一定能在很短的时间内赚到钱。过年的时候呢，建军家阿姨叫我去家里过年，因为我从深圳回北京的时候啊撮合他们娘俩和好了。阿姨也看出来我和建军啊他是憋不动的，再加上叔叔又对阿姨说了我在西藏为贫困老人所做的一切之后，阿姨也从心里敬佩我这个20多岁的一个姑娘家居然就这么懂得感恩，并且能够把感恩上升到行善行大善的层面，不由得对我这个在敬老院里长大的孤儿也改变了看法。书上说，只有淋过雨的人才总会想着为别人撑伞，吃过苦的人更容易与别人分享甜蜜。从小生活在蜜罐里的孩子长大了就很难感受到幸福和甜蜜，从小吃苦的孩子他未来成长的每一天都是甜蜜的幸福的。我这个在敬老院里长大的孤儿，要将我所品尝到的美味，感受到的真挚的情感，传递给每一位孤寡老人，这是我的心愿，我一生最大的心愿。所以在建军家过完年之后，我便匆匆忙忙地赶回了深圳，继续开始手机生意。 由于之前做传呼机生意积累了很多的人脉和销售渠道，又正赶上手机市场的红利期刚刚开始，所以我和建军在短短的三年时间内财富就积累到了500多万。2002年，我们又开始投资做电脑生意，学的是通讯，干的就是通讯，在自己熟悉的领域里做自己擅长的事儿，一切都会变得非常轻松。随着我们财富积累的越来越多之后啊，生意上的事儿是越来越稳定了，我就不用两地来回跑了，就只负责在北京接货打款就可以了。直到有一天，建军兴高采烈地找到我，神秘地用毛笔给我写了4个大字。哪4个字啊？乐陵芳华。我当时根本不知道乐陵是什么意思啊，还是建军告诉我乐陵的起源，还说我要从事的老年福利事业就是新加坡人提出的乐陵事业，让所有的老年人都能拥有芳华绝代的心气儿，享受乐陵之年的快乐。建军对我说呀，现在咱们的事业已经步入稳步的上升阶段了，接下来就是实现我心愿的时候了，而这个乐陵芳华就是我们要开办老年福利机构的名字，意思就是所有进入乐陵芳华福利机构的老人都能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的享受晚年的幸福。我们当时在北京西城区啊，就选了一个2层楼，总面积呢是600多平的房子，作为乐陵芳华老年福利事业的试点啊。当时我们的福利中心从场地啊到基础设施的配套再到装修，我和建军总共是投入了110多万，洗澡间、卫生间、公共食堂、娱乐室、棋牌室一应俱全。大家可别忘了，那是在2002年，我和建军就打造了这样的一个真正的完全公益性质的社会托老机构。在当时呢，在北京城有很多像我这种配套条件的养老机构，他们可都是向每一位老人按月来收取费用的，而且是一笔不小的费用。能住进这种收费的养老院，这些老人他们可不是孤寡老人，他们都是有足够的经济能力的，生活条件优越的老人，他们到那儿去啊，是完全为了享受更好的生活去了，只要肯花钱啊，就可以给老人提供各式各样的保姆式的服务。但是我和建军所成立的乐陵之家芳华托老中心是完全公益性质的，不收取老人一分钱的费用的，是专门收留那些无儿无女失独的孤寡老人，想给他们一个温暖的家。其实这件事儿啊，在当时无论是我和建军还是建军家的亲朋好友，包括街坊四邻，都感觉我和建军做的这个事儿是一个极好的善事儿。无论是对于我们招收孤寡老人，还是对于社会来说，我们都是推动福利事业良性开展的先驱者。但是那句话怎么说来着，枪打出头鸟，别人盈利赚钱的事业让你这个免费的不收费的公益事业给影响了、冲击了，这就不对了。于是在我们还没有开始招这个入住人员的时候，北京的报纸媒体就开始宣传了，报道我们这个乐陵之家芳华托老中心了。原本是一件好事儿、善事儿，结果在这些报道的连载下啊，在一些至今我都搞不清楚的人也好、事儿也好的这种推动下， 把我们这项福利事业说成了是另有所图的阴谋。当时我和建军还因为这件事儿哈接受过采访。当时采访的记者问我，为什么要开办这样一个免费的老年福利中心？钱从哪儿来？你不通过这个事业赚钱，每天还往里面大量的投钱。第一，你背后的经济来源是什么？第二个，你为什么要做这种公益的福利机构？你们最终想得到什么？非让我和建军说出个究竟来。我刚开始听到的时候吧，还没有太大的感觉。大家不理解我们，那我们就解释给大家听呗。于是我就把我是在敬老院里长大孤儿的身份，我从小到大，从上学到创业啊，接受到所有人对我的馈赠，都给记者说了。但是对于那些没有亲身经历过这些的人来说呢，他们根本无法理解。一个从小到大一直受别人帮助的人，成功之后，有能力之后，回馈社会的那颗热心，那份热情，他们更不关注我和建军还一直做着通讯的电子产品是我们主要的经济来源。他们把我们就看作了是纯粹的商人，认为我们有投入就必须有回报。而且我解释的越多，这种负面的评论就越多，甚至于最后都发展到建军的单位啊，以及从前夸赞我们的行为是善举的亲朋邻居的口中，他们也被舆论所蒙蔽了，认为我们从事福利事业是有利可图的。我当时怎么都想不明白啊，我拿我自己辛苦赚来的钱做好事儿，做善事儿，为什么换来大家的口诛笔伐？做好事难道一定就要得到回报吗？哎呀，但是大家知道啊，人言可畏呀。人在被误会的时候，真是唾沫星子都能给你淹死。就像我今天节目刚开始的时候说的一样，人最伤心的事儿，就是在你帮助别人，在你做好事儿的时候啊，却换来别人对你的不理解、不信任，甚至是冤枉、诽谤。那段时间呢，我彻底崩溃了，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每天不敢出门，就把自己关在屋子里，拉着窗帘。就真不瞒大家说，我看到有人交头接耳，都感觉就是议论我。以至于后期我看电视，我总感觉是在影射我，晚上成宿成宿睡不着觉，身体是越来越差。建军看到我当时的样子也是无比的难过啊，这不知道怎么安慰我才好。而我心里更清楚，建军就是想和我永远在一起，他理解我，他更懂我，他更愿意把我们这些年努力赚来的积蓄来和我一起实现这个乐龄芳华的心愿。但是他也没有想到会造成这个局面。当我和建军完全陷入混乱的时候，不知道这份老年事业下一步该怎么进行下去的时候，一个极其重要的人的出现，让我和建军整整相守七年的感情，以及我和建军从事的这份乐龄老年福利事业发生了重大的转折，又一次改变了我的命运。我是喜儿，马玉坤，我们明天接着聊。
健康提醒：保健食品不是药品，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